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2月19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首先，我们先请张律师和大家来问好，张律师你好。
广玉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过年好，
过年好。好，来，我想我们今天谈论的第一则消息啊，还是要来看我们这个川普前总统，因为呢，这个上个礼拜其实他有很多的新闻啊，都跟他有关，当然都是跟诉讼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他身上呢有多项的民事还有刑事诉讼。所以呢，现在看到他面对这些诉讼的问题啊，他到底能不能参选到最后，我们都需要看这个官司未来的一个演变啊。但是有些案子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结果了，就是川普是输掉了案子，而且还要付出天价的赔偿金额。那么让外界呢就开始关注说，他有这么多钱吗？他能付得起吗？而且这种无穷止境的官司对于川普的企业来讲会不会真的就是垮掉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富比是预估川普企业大约是26亿美金，但是我知道他的这个赔偿随便都3亿5亿的。来，我想请问一下张军律师，你怎么看这个赔偿金？
我觉得这个您刚才提到就是他赔的钱啊，假设都赔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可能要接近差不多5亿美金吧，4-5亿美金这样一个数字。
嗯，
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因为美国不论你是怎么样的有钱人，我想你就算是巴菲特 Bill Gates， 那他们当然要比川普要有钱的多。那你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你可能要变卖房产、变卖股票等等这些事啊。不过呢，这个川普前总统当然他现在还有机会上诉啊什么的，所以他可能暂时也不会立刻就要赔这么多钱，因为还有将近1亿是之前，你还记得那个有一个女的说她90年代还什么时候性骚扰，然后对她的民事的指控啊，就是说这个川普前总统对她进行这个名誉的诽谤啊等等，那个也将近1亿，加上这3亿多，大概4亿多5亿这样子，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巨额的这样的一个金额。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他立刻要付，我相信他是没有这个财务的能力的。
嗯。
但是 ，you know， 随着不断的上诉啊等等，是不是上诉法院会减少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有。
OK， 因为我们看这个案子啊，就是说在上个礼拜的那个宣判的案子，就是纽约法院认为川普提供了不实财力的证明给银行，取得了贷款更好的条件。虽然啊，他跟这个银行贷款的这些钱全部都还了，没有欠一毛钱，但是他的行为是属于诈欺的。因此呢，法院认为他要赔偿3亿5500万美元。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值得让大家深思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贷款的时候都希望能贷多一点嘛，他不会贷少一点吧？那你说你自己的这个你的房子啦，或者你的产业到底有多少价值？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应该都会多多少少都会多说一点点吧。是重点是，你如果有欠银行钱不还的话，那可能真的有问题。那现在这个案子，我想请教张军律师，你认为呢？给民众什么样的启示？
我觉得还是要如实的去讲你的资产会比较好了，因为你讲的高了，那么，现在看起来有些法律的文件显示，就是他当时确实是用自己的所谓我用我的名字担保，因为我的名字本身就值钱，而确实当然有钱人生意的富翁啊等等，他的名字确实本身是有这个carry 很大的 credit。
嗯哼。
所以，但是一旦你获得了这些贷款，那么后来发现你在申请这个贷款的，这个文件啊，就法律文件当中都跟你的资产是被夸大的，那确实反过来它是有可能影响到比如说像川普前总统的这个诉讼，不过呢，这个确实 也是有一些法律界的人士在批评，就是这个陪审团和这个法官，那么用这么高的这个赔偿，当然没有一个人会同意说你应该用虚假的文件去申请贷款什么的，但是如果这么高的这个罚款，那确实似乎让人感觉到说，哇，那你是不是又在这个把这个法律的问题把它政治化，
政治迫害
啊？对，那这当然，川普的支持者很多人是这样说的。不过，因为这个毕竟这是一个纽约的一个民主党的检察官对他提出的起诉。那纽约市呢，当然主要还是民主党人比较多。那毫无疑问，这个陪审团的人，那主要可能大部分来自民主党。这个数字可能也就比较容易契合，但毕竟这是一个法律的程序，那完成了这个程序，这个陪审团做出了判决，法官呢也做出了这个3亿多的这个罚款的这个决定，所以未来这个川普和川普的这个公司的集团，包括他两个小孩，就是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也有几百万的这个罚款，所以未来这个川普集团在纽约如何发展，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而且它这个本身呢，它是一个州法院的判决，就即使是川普他在11月大选当中当上了美国的联邦的总统，那么他其实也首先我也不知道，就是法学界最终会不会认为就是总统可以自己赦免自己的联邦的这个刑事指控，但即使是他有这个权利，那么对于在纽约州的这个民事的指控做成的判决，其实他作为联邦的总统，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OK， 所以到时候还要看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发展呢、啊、？OK，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前总统他也77岁了，也是快要80岁的人了。这么多的官司背在身上，我真的觉得他坚强无比啊！而且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77岁的人，这个很多人这个年纪都剩在家里面带孙子了，但是川普他还是善战无比啊！虽然他输掉了官司，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上个周末他马上推出了一款新的球鞋，叫做 Never Surrender， 叫做永不投降。然后那个金色的高筒球鞋，然后鞋子上还背国旗，一双要价399美元，一发售立刻售完。来，我想接下来请张军律师，你怎么看这种带货能力啊？
你看，现在看起来就是每当这个他有新的刑事或者民事的指控啊，然后尤其是他如果输掉这个指控的时候，那反过来他在他的这个川粉当中，他的支持率是这个不降反升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带货的而且立刻就会体现在他的很多的政治的筹款的活动，也就是他的筹款会上去，而有的时候还会上很多，比如说遭到一些重大的这个刑事指控之后，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问我说他这个鞋子会怎么卖的好不好，我觉得这个鞋子一段时间里面会卖的相当不错，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支持，只不过因为如果这4-5亿的赔偿他都要很快兑现的话，那这个要卖多少鞋子所以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不过因为他的带货的能力，我相信在美国的今天可能没有人比得了他了。
那是因为我们也看到他这个鞋子一推出来以后马上被抢光 ,OK, 然后秒杀。但是另外一件事啊，就是说因为他当初出来推荐这个鞋子的时候，他有一双鞋子有签名嘛。所以呢这个一家卖手表的一个公司，这家卖手表的这个公司也是卖那种奢侈品的那种品牌。他是俄罗斯籍的一个执行长，昨天在费城的有一个 SneakerCon 的大会上面用9000块美元标得了，就是前总统川普他发表那个金色球鞋上面的一个签名款，所以这9000块钱买一双球鞋，怪怪，这铁粉啊，这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呀，那他肯定有一大群的这个铁粉，我相信会花这个很多的钱去买。不过原来这支持川普的绝大部分的支持者，我想你也了解，还是这个中低收入以下的，然后这个受教育程度不是那么高的这些白人的其中男性也比较多。他们究竟会花多少钱去？我不认为说他们都具备花9000美金 去买这双鞋子，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努力的要集资去买，原因就是一个他们当然都非常支持这个川普前总统，第二更重要是他们要向他表达一种意思，就是他们要支持他的，所谓支持他更重要还是支持他的竞选的理念，等等这方面是，所以我觉得短时间内我是挺看好，我认为它会带动这个鞋子的销售。
OK， 这个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台湾每次竞选的时候，你看所有的竞选的人物啊，竞选的候选人，他都有各自推出他的那种竞选小物，还卖得蛮不错的。然后在美国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川普他有很多的官司，所以他现在出来这个带货，然后卖他的这个球鞋，然后球鞋呢，其实399块美金买一双球鞋，其实我觉得已经够过火了，就没有想到结果他的签名飙到了9000块，然后把他买回家。 OK， 我想请教张军律师哦，这种有政治人物特色的商品你会愿意买吗？买个书包，买个帽子，买个什么东西的，你觉得呢？
我现在是没买过，不过你说在当年那个就是多年前川普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我确实去过他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川普大楼啊，它里面有他的各种 souvenir 什么的，我还真买过一瓶那个川普牌的那个红酒。
川普牌还有红酒
啊？对，当时有这个红酒，所以我买了一瓶。后来选举结束了以后，我们还大家一起
喝了。
那就不是名人啊，我觉得他确实能带动一些。
没有，我想知道你喝的时候感觉那是真的酒吗？
那肯定是真的，他要再卖假酒，不是又是有诉讼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听都没有听过，原来川普牌还可以卖红酒，我听都没听过，就没想到你还真的买了一瓶，然后选举结束了，然后就把它喝了。
对
，OK， 那价格呢？你还记得吗？
现在有点不记得，我估计大概在70-80块钱美金，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清了。
OK， 不是那种很贵的酒，就是
不是很贵，就是普通普罗大众应该喝得起的。
哇，普罗大众喝的红酒，那个在 Trader Joe's 5块一瓶。OK， 你喝的那70-80块，绝对不是普罗大众。OK， 所以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你知道吗，竞选的脚步越近，美国这种竞选人物都有很多的那种竞选小物啊，
对，
让大家来支持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是一种文化，竞选也是。好像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它也是一个好像类似那种圆游会啊，高兴的这个大家可以 get together 的一种形式吧。所以那什么竞选小物到处都有在卖，所以这个鞋子我相信不用很久，马上仿冒品就一定会出现在各大的这个网站上。我看了一下，我也觉得挺酷的，你知道吗？尤其是又把我们美国国旗放在那个鞋子的后面，背国旗的金色球鞋，很有美国特色。到时候我们再看一看好了。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呢，我们要请张军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加州的初选。我们讲联邦的事情都距离我们很遥远，还是要管管自己家门口的事吧，对不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的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这个加州的初选是在3月4号，那么也就是大概过2个礼拜以后，那么就要投票了。那么每一个选民在目前来讲应该都已经收到了这个选举的这个样本哦。那么这一次呢，除了选举要选公职人员以外，还要针对一个公民投票提案要做出表决。那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上前几次也谈过，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的公职人员选举，哪些是要在年底两党要再次对决的，哪一些职位可能就这一次投票就定出胜负的。有很多人看了那个选票以后厚厚一大叠，搞不清楚状况啊。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利用一小段时间请张俊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介绍好吗？
是的，我昨天还在晚上跟一群朋友在一起聊天吃饭，他们也说哎，就都很愿意参加选举啊，我觉得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因为华人朋友 你知道长期以来被很多的政治人物认为我们对选举不热衷不参加，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他愿意做这个事，我觉得非常好。但是他们确实也有你刚才同样的 concern， 就是这厚厚的像一本书一样，那就很多的时候是英文，不要说是中国人看英文，你就算是美国人看英文他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加州的选举做得还比较好。如果你是需要中文的选票，中文的这个选举的选票的样本，那你是可以申请的。那么为了我有的时候因为经常跟你做节目等等，我还专门申请了一个中文的这个选票，我觉得看上去还是比较容易懂。那当然有一些像提案啊，像一些这个公职人员，你像法官、检察官，他不一定那么出名，像总统候选人就比较出名。那不太出名的时候，你可能如果你想了解他们的背景，你可能还要多少的去 Google 啊，或者是去他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去了解他们的 policy 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华人朋友，第一如果你有兴趣参加选举，那我觉得你如果现在去 register， 那你参加今年十一月份的这个大选还是来得及的。第二呢，你应该考虑就是申请一个中文的，那么这样也许你们家里面有人可以申请英文，加上你的中文把它结合起来看，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还有我有一些朋友也问我，就是说在加州反正这个也不用选了，选来选去都是民主党。这个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的，比如说像总统选举，总统来不来，哪一个党来，最后加州人肯定都是选总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加州人可能是无奈的，你如果是不支持民主党，你最后加州还是会选民主党。但是在很多的这个联邦的其他层级的选举，尤其是比如说像是众议员的选举，州参议员、州众议员的选举、联邦众议员的选举，那你的那个选区如果大家都普遍的比如说比较 pro business， 或者是喜欢这个低税收等等，比如说你是共和党人，那你在那些选区里面，小的选区里面，你依然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华人朋友还不要说不要无奈，我觉得联邦的总统选举确实我们也没办法，但是毕竟在你还是要积极参加选举，因为这个统计的数据本身就很有意义。如果很多的这个华人朋友都参加选举，那么在联邦的资源的分配、州资源的分配给你那个地区学校啊、就消防队等等，他都会有这个考量。所以我哪怕你不研究这个选票，当然我不希望你这样做，我希望你花点时间研究，哪怕你不研究选票，仅仅是投票本身，那你确实也为华人这个投票增加了一个数字。那这个本来我们人就很少，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同时呢，今年的这个初选我觉得跟往年不同的就是有一些选举它真的是跟我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法官、地方的检察官，那大家现在普遍抱怨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治安现在越来越不好，这个很多的盗窃案警察抓了以后这个检察官不起诉，起诉了以后法官可能这个有一些这个所谓比较自由派的或者 progressive 的法官说，那不要这个太重的这个惩罚这些盗窃犯罪啊等等。那这次当然大家就有这个机会，那么在你的选票上，这个是不跟党派没关系，是不是民主党共和党都不重要，他们都会出现在一张选票上。然后最后呢，我们是这个 primary system， 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像现在检察官，尤其是 LA County 的检察官，他有九个候选人，那么三月份以后呢，就要决出前两名的候选人，前两名的候选人呢就把其他的七名就要淘汰，然后最后在十一月份的时候，这个前两名的人还要最后的对决选出我们的地方检察官。所以在这些部分，我觉得我们华人朋友的选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对联邦的选举是无奈的。还有就是当然我们的这个州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我也自然也非常重要，因为在州的议会里面，那么这个民主党是有所谓的这个超级的 majority， super majority。那么如果你觉得那我可能更喜欢 super majority， 这样民主党可能更我认同他们的理念，那你当然可以这样选。如果你不认同，你觉得这样的 super majority 不利于 checks and balances， 那你这时候你自己的选区里面，你当然可以考虑说，那哪些人可能更加的这个 pro business， 不要搞那么多的福利，更喜欢低的税收。 那你多一点这个你选出来的共和党进入到这个加州的议会，那当然对于平衡加州议会，那么使到这个民主党的 supermajority 不要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也就是他们想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那这个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民主政治的体系应该做的事。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自己的选票不重要。那么在很多的选区里面，你的那一票有的时候像我以前住的那个选区，
嗯，
那么最后的但这个选举的结果，联邦的参议员民主党和共和党它其实就差了几百票，
嗯，
每一票最后都很大的作用。美国历史上在一个选区里面差几票的都有，所以我觉得大家第一要参加这个 primary，
嗯，
第二呢，那当然如果你 prefer， 你最好花点时间研究各种的提案和公职人员。那么这样，比如说这次有一个提案，就是说要不要我们的 Governor 纽森啊，要提出来要再次的这个提高税收，就是要收这个大概有60多亿美金，要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和 mental health 的人这个更多的帮助。那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我觉得你稍微读一读这个中文和英文版的这个法案，那你当然应该可以形成你的判断。
嗯 ，OK， 刚才你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要投票选举的这些职位啊，我自己本人其实有一个疑问，虽然我在美国念的书，投过这么多次的票，你刚刚讲什么参众议员啦、检察官啦，或者要进行这个党对党的对决啦，在十一月的时候我都理解，我唯一不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法官要让我们选民来投票？法官不是就是你是考上了法官，然后你就去坐那个位置吗？为什么突然之间让我们来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法官，然后他上面写的这些东西都写的似是而非，你知道吗？好像有点左，好像有点右。你而且法官是不可以有党派色彩的，所以你要去判断一个人，第一，我也不是天天跑法院。好，就算我天天跑法院，我也不知道党派立场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可能去研究他所有的这个判案的过程。那开玩笑吧，那我要研究一个人的一生，那里面有这么多的法官，这么多的区域，为什么法官要让我们选民来选举呢？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美国呢，它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它有联邦和州的这个法律的体系。联邦法院我想大家都知道都是要总统提名然后参议院通过，所以联邦的法官都是不需要通过选举的，他们是由选举的人啊，被选举的人比如说总统提名然后参议院通过就可以当上。那地方的法官为什么要选举？那当然这个每个人都有对这个事情都有解释，更多的法学界的人士会解释说，地方的法院的法官，因为他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计民生，生孩子、路不平，这个打雷下雨、什么地震这些事情，这个地方的法官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嗯，
联邦的法官他处理的更多的可能是跟我们的生活距离比较远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这个地方的法官，他要直接对这个民意要有所了解。因此呢，我们要由大家来选他。你比如说像以前的这个O.J. Simpson 的那个案件，那个伊藤法官，那他当然也是接受选举的。那不过选举了以后，如果说，比如说他后来这个的，大家可能觉得哇，你这个辛普森案你控制的好还是控制的不好，大家都有各自的意见。那么下一次你要面临选举的时候呢，当然选民自然就会对这个发表意见，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刑事的犯罪如果大家觉得说越来越严重，那下一次你在选举法官的时候，你可能会考虑说，哎，哪一个法官他可能对这个犯罪他态度不太一样，有的法官是比较侧重于惩罚，有的法官是侧重于这个社会的改良，也就是说不要惩罚，给他机会。那这个东西确实你研究起来很困难，那毕竟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个律师工会，加州的律师工会，还有这个美国的律师工会，通常会对这些法官参与选举的法官进行打分，比如打分的这个层级，比如说是 qualified、well qualified 或者不 qualified。那这个仅仅是一家之见啊，那不能代替，因为你律师工会也不能代表普通的民众，对不对？那只是说，至少在法学的素养方面，他是怎么样？那可能还有不同的其他的一些民间的团体，比如说这个有的同性恋团体说，哦，我们愿意支持这个法官，有的这个警察协会的团体说我们愿意支持这个法官。那大家如果你要确实要了解，那你当然是要做一些这些方面的功课。但是我同意，就是因为法官他是非政治性的，所以他也不能竞选，他也不能搞这些，你最后被迫有的时候确实是瞎子摸象。 那当然，我想我刚才讲的那些渠道，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包括像《洛杉矶时报》，但《洛杉矶时报》本身是比较 liberal 的，所以他 endorse 的人也未必就是你想做的人。不过反过来，你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你认为《洛杉矶时报》非常 liberal。那他 endorse 的人可能恰恰是你要反对的人，也不一定。不过确实这有点像瞎子摸象。
Well， 所以啊，我才说这个有关于这个法官的选举，你刚才讲的这些方法我都认同。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像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侦探，你知道？就是我们要去追寻真相。哇，太痛苦了，你知道吗？我打开了那一本书，我跟你讲，我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他到底是谁啊？你知道吗？他都是这些名字，我可以从 last name 判断出他大概是什么主意的。
对，
但也没有讲到关键核心的问题，我搞不清楚，所以我才觉得说，哇，这法官要选举，这对我来讲这是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后来我真的是就随便了，我真的，但是我知道我是个坏的例子，大家不用选我。但是我觉得哈。我选错没关系，但是我给他一次机会，他下次如果还是那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选他了嘛。但是至少让我知道他是谁。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选了一个人，那么他会出现说，哦，身为这个亚裔的代表的这个选民有一张选票，诶，这个地方就统计起来人数就越来越多了。你这个在政府州政府在做预算的时候就说，哦，我们要编列什么样的预算，说，哦，可能亚裔要编列很多的什么 B 型肝炎的什么疫苗或者什么的，他们这边人数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拨多一点的款项。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不少我这一票。错，就少你那一票。OK， 你那一票就是让我们团结力量大，在预算的时候说，哦，什么教育经费，什么我们可能修马路，哦，这边的亚裔住的比较多，所以钱可能需要多一点。我跟你讲，这就是关键的关键。所以我乱投，但是我投了 ，OK， 就这样。所以我在谈的是，就说自己家门口的事情真的比较重要吧，对不对？
是，所以下次哪个法官乱判 case 的时候，我首先要批评广瑜是你乱选出来的。
不一定是我选的，搞不好我选的没选上 ，OK。所以我们到时候，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投票有一个地方很好玩，就是在开票的时候，你知道，我就觉得说我自己投的人，我看看他有没有得到，就是有没有赢嘛。我好像在兑奖券，你知道吗？就感觉上好像说，哎，开票了，开票了，我今天兑奖，我今天有没有猜中？well， 其实。这也是算是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个怎么讲，就是比较那种阿 Q 的想法吧。OK，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我们的现任总统拜登哦。因为最近呢，这个因为他被调查把这个国家机密带回去家里面的这个案子，后来呢，这个特别检察官也这个不起诉他了，但是呢，就是揭露了他可能记忆力有问题啊，年纪过大这个负面消息，所以呢，这件事情。当然让民主党非常非常的担忧啊，认为觉得说这样子下去的话，这个对于选举不利啊，所以呢内部也出现了杂音。但是问题是，现在只有他，你说现在这个事情到底会怎么演变下去，有点尴尬了。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张军律师来看一看这个事情怎么发展下去呢？
所以我们的副总统 Kamala Harris 第一时间就说他已经 ready 了，这更好让共和党人抓他把柄说呀，yeah， 那你到底是选拜登还是选 Kamala Harris？ 不过这事情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特别检察官对于他，我想大家都了解这个背景啊，一个是海湖庄园这个联邦调查局去袭击搜查了那个，川普前总统，然后也有特别检察官在。现在对他进行了刑事指控，就是不当的去把国家的机密拿回家里，讲白了。那后来呢，发现拜登啊，像那个川普的副总统 彭斯啊都有类似的情况。
嗯，
所以呢，那最大的不同当然是拜登是自己主动提出来说，我有这个设计，你赶快把它拿走。那在这个调查的当中呢，别的检察官倒是说没有要对他起诉啊或者什么，但是呢，这流露出来的这个检察官的报告是说，他这个人记忆模糊，对很多事情记不住。那么，那这个当然，我觉得对拜登选总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原因就是大家对他的年龄现在是有很多的诟病。尽管那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啊 ，Nikki Haley 也对川普的智力也提出了怀疑啊，但是好像似乎更多的人还是觉得这个拜登的年龄影响到了他的判断力，包括他的这个经历啊等等。那么领导如此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的共和党人在批评拜登的时候，就说那或者是说鼓励自己的选民多支持共和党人的时候，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话，说那你究竟是选拜登还是在选 Kamala Harris？
嗯，
言外之意就是拜登啊，是否在未来如果他选上，他四年的任期能不能完成？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拜登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的政治评论家认为说，美国的今天确实也变得很无奈。就是如果这个共和党推出一个更年轻的候选人，如果民主党推出一个更年轻的候选人，那么那可能情况就不一样，或者是两党啊，哪怕有一个党推出一个更年轻的候选人，那他击败那个年纪大的候选人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但是现在就像您说的，现在我们没有什么选择，我们目前除非有突发的情况发生，现在看起来我们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拿到选票的时候，恐怕就是这两位老先生了。
哇，所以 ，Well， 没关系，因为民主党自己现在也卡在，就是他们自己看到这个民调，他们应该是很难受的。这个，但是问题是，换一个方向来看哈，就是在国会方面，最近纽约补选众议员的席次，然后席次马上就给这个民主党给拿下了，所以呢，这个结果让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现在缩小为219比213，感觉上这个民主党这个虽然总统民调不佳，但是在地方选举上，共和党没有占到便宜呀，是不是？
所以很多共和党人批评这个，包括像 Nikki Haley， 他也在批评这个前总统川普。他说，你 know， 自从你这个离开白宫以后，共和党所有的这个主要的选举，啊，不论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国会的选举或者其他的一些主要的选举，很多共和党都是选举都失利了。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啊，这个用 Nikki Haley 的话说，那就是这些候选人，第一，包括像那个 Mitch McConnell， 就是参议院的少数党共和党领袖，
嗯，
也在提到，就是说，毕竟最后选举还是要看那个候选人自身的实力。那如果是比如说是因为这个川普总统的支持，或者是硬把他拉到这个位置上来选，那你确实是选不过。这个确实也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个共和党人在各地的很多的地方选举当中，确实很多的时候是失利的，不是说完全没有赢，但是在确实一些关键的选举，包括你刚才提到纽约的，
对
这个Santos 他离开了以后，那么本来这个Santos他是个共和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个说实话一个坚定的支持川普的人，但是他下台以后，很快这个选区就变成了民主党的这个一票，而且你也知道，现在这众议院基本上是处在半瘫痪的状态，因为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这个席次的差距实在太小，
嗯，
两党的这个领袖都不敢向对方做出妥协和让步，因为一旦尤其是共和党如果一旦做出妥协和让步，那他的上任 Kevin McCarthy 的下场你就知道，一两票的共和党人就可以掀翻一个 speaker，
嗯，
所以
让他下台，
对，你如果作为议长的话，那你当然是究竟是考虑大部分你的这个共和党的席次呢，还是你说哎，实际上我就担心那么一两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所以现在你变成一票都不敢失去了一票，那你就有可能满盘皆输，所以现在的这个我想大家可能今天也看到消息，就是不少的这个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共和党多一点，民主党也有，就是厌倦了这种天天的这种党争，很多人就宣布说我不再选了。
嗯，
那么其实你也知道，议员们很多，第一很多是律师出身，第二也专业人士，都很聪明。如果他们在 private business 里面，他们都会做得很成功。
嗯，
很多人考虑说，那我何必搅在这里面没完没了的党争，弄来弄去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的国会的乱象， 确实会 discourage 很多年轻人参与美国的政治。那么你也知道，美国的政治，如果大家不维护它，不支持这个它的这个体系，不支持这个 institution， 那么天天的争来争去，就是两党都用政治来作为这个武器来攻击对方，那这个国家长期，毕竟我们选它还是要 govern 这个国家，而不是仅仅是去抗争或斗争的。
嗯 ，OK， 了解。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啊。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儿我们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呢，我们就要来看，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啊，上个礼拜呢投票弹劾国土安全部长梅奥卡斯的这个案子。那么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呢，是以214-213的这个票数，一票之差，然后通过了这个弹劾案。那么这少这一票是谁呢？其中呢，我们加州选出的华裔民主党的议员赵美心，他缺席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说的，因为他得到了 COVID-19 检测成阳性，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进入会场投票，少了这关键一票，结果导致这个民主党护航这个失败啊。所以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少见在众议院罢免内阁成员的例子。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这众议院通过了又能如何呢？来，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个分析吧。
首先我祝赵美心议员尽快的康复啊，还是需要他经常回去国会投投票。但是呢，你刚才讲的非常对，这国土安全部是美国的所有个内阁部门里面最新的一个部门，它是在这个九一以后，因为爱国者法案，那么才产生了国土安全部。所以在宪法的，你知道这个宪法的顺位，就是如果总统副总统什么不能就职，谁谁谁能够继任，那么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是大概是第20几个可以最后能够当上总统的人。
Okay.
当然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啊，不过 you know Mayorkas 这个人他比较有意思啊，他就是在这个之前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他是美国的联邦的移民局的局长，所以他对移民的部分是非常熟悉的。那后来这个拜登上任以后就把他延揽，先做了这个国土安全部的副部长，后来做了部长。那么这次共和党人对他发难呢，其实我想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因为第一，首先在众议院里面有没有票都很难说啊，如果不是赵议员的这个 COVID-19 的话也不好说。但即使是这个通过了众议院，那么众议院只要有简单的多数就能对他进行弹劾，但是最后弹劾能不能成功让他下台，是要在参议院里面有2/3多数的议员支持才行啊！不要说今天的参议院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民主党人还占有微弱的优势啊。即使是当时在这个川普被弹劾的第二次被弹劾的时候，很多的共和党人都支持了这个川普的弹劾案，最终也没有能够以2/3来把这个川普弹劾成功。顺便说一下，如果上一次的弹劾是成功的，那么川普前总统是不能再选总统的。就正是因为他没有弹劾成功才这样。共和党人之所以在众议院里面做这个动作，那当然主要还是要强烈的表达他们对拜登对于美国南部边境的管控不利，也就是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般的进入美国，美国变成了一个没有边境的国家。所以可能大家也注意到，在这个德州啊、佛罗里达州当地的这个共和党的州长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那当然拜登要跟他们打官司，原因就是移民法是这个宪法明确的规定是由联邦政府来管理，包括边境的管理啊等等。但是现在连这个地方政府的意思就是你根本就不管，那么导致我们这个边境州花了大量的资源。那当然川普这个前总统是坚定的支持像佛罗里达和这个Texas 的这个州长做的这些动作。所以在这个国会里面对这个国土安全部，因为美国的移民局这个边境的这个控制局等等都是在国土安全部的这个名下治下的，所以把他这个部长进行弹劾，我觉得更大意义上是在表达一个政治的宣示，就是说他们对拜登 这个边境的管控不力，所以要问责他的这个国土安全部长。但最终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是肯定没有机会被弹劾成功的，原因我刚才提到，主要是参议院现在共和党人根本不具备任何的这个票数要把他赶出这个国土安全部。
OK， 所以那这个给选民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呢？因为确实啊，这个进来的人哈，当然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好人了，但是确实也有很多坏人。OK， 在纽约发生的就是，从边境进来的人，然后呢去打了警察，然后呢后来这个舆论哗然，啊把这些人抓起来以后呢又放了，放了以后呢，哎呀这个法律就是法院里面的这个程序，后来又把他们抓起来了，然后呢这个还不能保释，然后有很多的，就是说进来的人一定有好人跟坏人嘛，所以现在要弹劾这个国土安全部的这个局长，那这个到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是绝对不可能通过的，总统也不可能签字的。OK， 那请问，那到底给选民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呢？
哦，就主要看你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选民。支持共和党的会认为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共和党议员就是坚决的反对边境的这个无秩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参议院的这个一些共和党人，其实之前跟拜登政府已经达成了一个这边境管控啊，包括像给乌克兰给以色列的军援呢等等的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啊。不过后来川普前总统发言说他不喜欢这个协议。那么也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协议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接近的，就是一个 bipartisan， 就是两党对于边境管控的协议。那么但是因为川普前总统发话，那么他当然对参议员和众议员共和党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众议院里面，现那个议长已经宣布说，这个你们是参议院的共和党人跟民主党人谈的，他到我这儿来基本上是见到我就立刻死掉。所以要到现在变成一个怪胎是什么，就是一方面共和党人非常反对就支持边境管控，但同时呢，现在拜登政府因为这件事，似乎还站到了道德制高点，说我是跟你们达成协议，是变成一个历史上最严格的这个边境的管控的法案，但是你们跟我说只要见到你立刻死掉，那所以也谈不成，变成拜登好像现在对边境的管控也获得了若干的这个道德的制高点。
哇，可是问题还在这里，他如果不解决他这个边境的问题，永远都卡在这里，而且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大选的这个民调。
是，
然后确实有坏人跑进来，这个是毋庸置疑，你不可能期待说进来人绝对都是100%好人，不可能啊。
那是不可能。
对，所以这个问题难道就放着等这个众议院继续去表决，然后他们表决现在因为很尴尬，然后所以就说就放一放吧，就乌克兰的钱也给不出来，以色列的钱也没给，边境也放着，这不是很奇怪吗？这等着热锅要下菜要炒了，你知道吗？就现在就大家都凉在那里，你说这事情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当然了，这个因为政治这个内斗或者是两党的党争，很多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在争的时候非常高调，但是到了最后一分钟似乎也能出现一些转机。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还有文章说啊，就是这个 speaker 就是 Mike Johnson 那现在确实面临很大的压力。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新闻，就是现在乌克兰的战事确实是非常吃紧的。那么这个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取得了获得了一些城池啊，那么乌克兰确实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而且现在弹药等等现在都不够，所以西方如果强调说要支持的话，那 Mike Johnson 其实共和党党内很多人还是支持这个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只不过因为这个Johnson 他觉得自己的席次不够，那么如果说做出了一些自己党内极端的那个川粉或者是极端的 MAGA 的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举动，那他有可能重蹈这个前议长 McCarthy 的这个覆辙。但是未来几天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些转机，因为毕竟这个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还是比较统一的。如果说最后前面支持了那么多，最后因为现在枪支弹药都不够，导致这个乌克兰战事的失败，那么最终这个 至少西方认为这个战火会蔓延到欧洲的其他的国家，那这当然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
OK， 好，我们到时候再看看众议院会怎么样这个表决这个案子。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张军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
谢谢，再见，
再见。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晚安。